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圣殿施教之三，对伪善提出警告。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金匣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拉比。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亲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整个马窦福音23章都是记述耶稣尖锐地指责经师和法利赛人。马窦圣使在本福音中把他们塑造成耶稣的敌对者。在此，马窦搜集了马尔谷福音中对经师的简要批判，同时加插一些来自 Q 源流及路加福音的资料，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编写出马窦福音中的这一片段。在新约作品中，经师是精通梅瑟五书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是平信徒的宗教领导者。他们与撒都塞人之间不只对死后复活的信念不同，对其他一些口传法律的认知也不相同。马窦圣使在此描述耶稣谴责经师和法利赛人的口气非常严厉，这点反映出马窦所处的团体是犹太人占大多数，而且是由犹太基督徒所主导，因此他们与怀有传统犹太经师理念的犹太人之间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在此，耶稣担当了一个先知的角色，犹如亚茅斯、伊撒伊亚等人一样，用祸灾这经典形式来斥责他子民的过犯，想要从罪恶中使子民改变，从而与天主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耶稣的话是警告群众和门徒，不要效法这些宗教领袖只说不做的伪善行为。与耶稣柔和的恶不同，法利赛人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放在人的肩上。法利赛人改装金匣及衣穗，以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注意。金匣是用皮做的盒子，里面放有写了圣经句子的羊皮纸。以色列子民在做晨祷时，就把金匣系在前额和手腕上。金匣内羊皮纸上所写的经句，包括出谷记、生命记等。犹太人佩戴衣穗或在外衣穗角缝上穗头，是为了叫他们一看见就想起上主的诫命，依照遵行。耶稣批评宗教领袖贪慕尊贵的地位及名衔，而这些名衔只有他和天主才配拥有。在初期基督教会内，也像许多推动改革运动的时代一样，曾有一波推动平等运动及地位逆转的风潮。七祸灾，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为此你们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 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为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即使他成了，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祸灾，你们瞎眼的向导，你们说，谁若指着圣所起誓不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子起誓就该还愿。又昏又瞎的人呢，究竟什么更贵重，是金子还是那是金子成圣的圣所？还有，谁若指着全幡祭坛起誓不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那上面的公物起誓就该还愿。瞎眼的人呢，究竟什么更贵重，是供物或是那是供物成圣的全幡祭坛？所以那指着全幡祭坛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上面的一切起誓；那指着圣所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住在他内的而起誓；而指着天起誓的，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起誓。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石螺，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仁爱与信义。这些固然该做，那些也不可放过。瞎眼的向导，你们律出文瑞，却吞下了骆驼。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是嫉妒与贪念。瞎眼的法利赛人，你先应清洁杯的里面，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来到华丽，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同样，你们外面叫人看来倒像义人，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装饰义人的墓。且说，假使我们生在我们祖先的时日，我们绝不是他们流先知血的伙伴。这样你们自己作证，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就来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吧。蛇啊，毒蛇的种类，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处罚？为此，看我打发先知、贤者和经师到你们这里来，其中有的你们要杀死，有的你们要钉死，有的你们要在你们的会堂中鞭打，有的你们要由一城市追逼到另一城市，好叫留在地上的一切义人的血，自义人亚波尔的血，直到你们曾在圣所与全幡祭坛间所杀的贝勒基亚的儿子泽加里亚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一代人身上。耶稣在这七祸灾的言论中，一再称宗教领袖为假善人。假善人，意字这一名词原本的意思是指戴上面具装扮成他人的演员。在第一个祸灾言论中，耶稣斥责经师和法利赛人，因为不懂他们自己不能进入天国。更糟的是，他们还阻挡了他人进天国之路，封闭和开启通往天国道路的图像，令人想到前述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伯多禄的叙述。因为在马窦的教会团体中，伯多禄和正在崛起的基督徒领袖们才是受到人们注意的权威，而不是那些犹太会堂的人。第二个祸灾言论是一个指控，假如外邦人皈依成了法利赛主义者，将会比他们的老师加倍热衷，加倍误导。所以耶稣警告，到头来你们会变成地狱之子，而不是天主的子女。这里的地狱之子，希腊原文是说格厄纳山谷之子。格厄纳山谷希伯来语乃称本西奴山谷，是耶路撒冷城东南的一处山谷，是象征受火狱之罚的所在地。那里曾是以色列的两位恶君 将自己的子女牺牲，向邪神摩洛克举行大祭的山谷，后来成了焚烧垃圾和尸体的场所。耶稣在第三个祸灾言论中批判法利赛人自创指着圣所的金子启示就该还愿的说法毫无意义。在耶稣的时代，义务的履行不受合约约束，而是通过公开启示的方式，以人口里的话作为凭证。对于极其重大的协议，就会呼求天主的圣名。然而虔诚的犹太人反对大声呼喊天主的圣名，于是法利赛人就像马窦圣使以天国替代天主的国一样的，以指着圣所的金子或贡物或与天主有关联的物件启示，作为一种避免呼号天主圣名的方法。耶稣说，这样做与直呼天主圣名所产生的细微差别是无意义的，其冒犯天主的结果是相同的。耶稣主张总不可发誓。耶稣在第四个祸灾言论中谴责领袖们分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不重要的事。十亿奉献的经文规定，人应把农产物、牛或羊群、酒、五谷和油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用来资助圣殿、赡养累位人和帮助穷人。十亿奉献的经文并没有提及薄荷、茴香和石螺等草本植物。耶稣教导门徒对法律的遵守必须要超越经上所记载的，但是这样做为的是要使天主创造的所有受造物与天主本身达到更完美的和谐境界。相对的，法利赛人却让人极端过度地遵行法律教条，这样反而使他们的行为远离了公义、仁爱和信义，也因此他们成了瞎眼的向导，自己看不清道路，还要引导他人走上毁灭之路。吞下了骆驼，正是对法利赛人那令人不可容忍、过度举行法律的行为所做的夸张描述。耶稣说的第五个祸灾言论，将外在的行为与内在的宗教情操做了比较。在此，耶稣使用的是斯高本译作劫夺和和合本译作的勒索，意思就是抢劫。这个语气强烈的字来形容经师和法利赛人腐败的内心状态。耶稣也用了斯高本译作贪欲和和合本译作放荡的，原意是意志力薄弱、缺乏自制力或贪恋权力这个字来谴责经师和法利赛人，暗指他们是一些在性行为或一般行为上漫无节制的过度放纵的人。相对的，耶稣教导门徒要有内在宗教情操，保持心理洁净，有能力从心里宽恕人，并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耶稣说的第六个祸灾言论是在继续发挥第五祸灾言论的议题。法利赛人和经师都有着虔诚的外表，似乎与天主和他人有着良好的关系，然而他们的内心却已经被伪善及恶行所腐蚀了，就像被白色粉刷过的坟墓，掩饰着内在的腐败朽烂。把坟墓粉刷成白色是为使人易于辨认，这样犹太人就可避免碰触到他们，从而保持自身的洁净。耶稣在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祸灾言论中谴责法利赛人和经师利用装饰先知和异人的坟墓来伪装自己是在光荣先知和先贤异人，并且断言如果自己出生在古代，绝不会做出祖先们对先知及异人所做的事。耶稣实在地说，法利赛人和经师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分别，将要杀害先知耶稣，就像他们的祖先指称先知不义而除掉先知们一样。法利赛人和经师的作为显示出他们不是天主的子女，却是地狱之子，残杀先知者的子孙，自义人亚伯尔的血直到你们曾在圣所与全燔祭坛间所杀的贝勒基亚的儿子泽加利亚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换句话说， 从旧约经书中第一位被杀的义人到最后一位殉难者，所有先知、贤者和经师所流的无辜鲜血要归在法利赛人和经师身上。关于泽加利亚先知的身份在这里有些混淆不清，旧约经书中所记述的贝勒基亚的儿子就是泽加利亚先知。可是据我们了解，泽加利亚先知不是被杀在圣所与全番祭坛间，而是约亚达的儿子泽加利亚先知。在马窦福音耶稣受难时的记述中，谁该为无辜的鲜血负责，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犹达斯试图把出卖耶稣的血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比拉多设法为自己洗清钉死耶稣的罪行，全体百姓对比拉多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以自己的血立定了新约，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杀先知，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却不愿意。你看吧，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因为我告诉你们，自今以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自37节起，语气由对领袖们的激烈谴责转到对耶路撒冷城深深的悲痛。这城市毁了递送讯息的人。在此以后，在马窦写作的时期，此城已沦落成了一片废墟，一副内心绞痛的母鸡的图像，渴望着想要聚集它的叛逆小鸡，想要收留在它的羽翼下，是一个极普通的图像。在经文中是以这个隐喻的笔法来形容天主的关爱。然而耶稣就像一位母亲对最任性的孩子从不放弃。耶稣引用圣咏，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这句颂词向他的子民承诺，当他们能够像门徒欢迎耶稣第一次融进耶路撒冷那样的接受他时，他们将会再次看到耶稣。在读本章斥责犹太人和欺惑在的言论时，必须要常常考虑，在马窦圣史写作的时期，犹太基督徒和还未加入基督团体的犹太人之间有着十分残酷的民族内部冲突。耶稣作为一位先知，他劝诫自己民族的宗教领袖，并邀请他们改变心意。他所说的话还是对所有宗教领袖的伪善发出警告。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